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我还是特别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我在读关于新约的历史背景的一些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于我们理解整个新约的四福音也好，或者是使徒行传也好的这些经文的深度来讲，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物就是希律王。在新约的可以说是福音书里边记载了至少有三位希律王，其实都不是同一个希律王，因为叫希律的这个名字在那一段历史里面，就是公元一世纪左右那几十年里头至少出过三位。一位，第一位是大希律，他是的的确确可以说是稳定了整个哈斯莫尼政权，或者是犹太的王国之后，他整个稳定了犹太地方，再加上一部分北边加利利，还有一部分约旦河附近的那个地区，可以说他是比较稳定了整个的那一部分的政权的那一位。也就是他听到了细细的查验到底那个博士们所说的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时候再补充一下，我们经常以为啊，当主耶稣出生之后从东方来的是三个博士啊，但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是三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就约定俗成的就觉得说一定是三个博士，但其实不是三个博士。你好好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他并不是说三个博士，只是他们揭开宝盒给主耶稣的礼物是黄金、乳香和末药，有这三样的礼物，但是并不是每个博士是拿一样的礼物，圣经没有说是三个博士。所以这一点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大家可能稍微的要留意一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有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它不见得是真实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能想当然的。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比如像亚当夏娃吃的那个善恶知识的果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们觉得它是一颗苹果圣经从来没说善恶树的果子是个苹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至少在西方世界里面好多人都以为说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个苹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电脑前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们依然觉得说亚当夏娃当年是啃了一个苹果其实不是，完全不是。善恶树的果子，善恶知识的这个果子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啊，圣经也没有讲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果子，但是有形容它是悦人眼目、好做食物，且可使人有智慧，并且是可喜爱的。基本上来讲就是这四条，这个就是圣经对善恶知识的这一个果子的描述，不管是英文基本上都是这样描述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观念上如果有一些的有一点偏差，也盼望经常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矫正一下。那回头说到希律的时候，这个希律他把后来他就按照这个仔细询问这些博士到底主耶稣的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把那四境的孩子们两个月以内的全部都杀尽了。希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家伙真的是何等的残忍，那当时就觉得简直是个杀人魔头。那我在这段时间开始读新约的历史，这读一些的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些的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们所写的文献，写这文献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希律王大希律就第一个希律，后来他的儿子也有叫希律的，那个就是另外的事儿了。那么这一个大希律这哥们儿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特别不容易的哥们儿。他的老爹是当年马克宾王朝的最后一任的这个应该是国王的或者是大祭司的幕僚，可以说是有点当宰相的。他老爹当年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一个人，他可以说是整个王朝里面掌权的人，王或者那个皇帝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那所以马克宾王朝到最后应该是第六代或者第五代，应该是第六代的基本上最后一代就没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整个他老爹所服侍的最后一代那个王结果被暴乱杀死了，那他们就逃亡到埃及去。那结果逃亡到埃及去之后，就又联络了罗马政权，罗马政权又帮助他们，反正中间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他老爹又重新又大权在握。后来西律他自己其实在中间也是经历了很艰难，罗马帝国才承认他了，让他来管理一小片地方。那之后因为他对罗马帝国特别感恩戴德，因为他手上这点权力其实都是罗马帝国因为在背后支持他的，所以他就慢慢的就把那些叛乱分子就全部歼灭了，他一点一点的就把那些地方就收回来。那之后罗马帝国又开始又把一些其他的地方都交给他管理，所以他在整个的他得到个整个的犹太地或者是从前的甚至是有点大卫王朝的那一个版图，基本上他大差不差，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他都已经基本上拿回来了。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是非常不容易了，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他拿到这个政权之后，那你发现呢，整个的他的政权是非常不稳固的，经常有暴乱，而且他的儿子想要暗杀他，他的兄弟想要夺他权，想要弄死他，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就屁股底下这张椅子是完全坐不稳的，他一直都在干一件事，什么要抓自己的王权。所以他连他兄弟想要背叛他，准备要攻打他，他把他兄弟宰了，他儿子背叛他，他要把他儿子宰了。你可以想象到这么一个狠人，可以说是真是狠人。他的儿子所谓的背叛他也没有实质的证据，在各个文献里面所看到的好像也不是说真的实质上的证据，只是他认为是，那就把他儿子宰了。那当然他不止一个儿子了，反正我觉得当少生一个。那么这个人其实既然是一个这么狠的狠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对他的王权，对他自己屁股底下这张的王座，他是多么的在意，他觉得他毕生他要紧紧的死死的抓住这个东西。因为在西律的统治期间，当然他也那些所谓做了一些好事，他把犹太的第二圣殿又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并且恢复了对耶和华的敬拜，当然这是他干的一件事儿，应该是对犹太人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除了这件以外的事儿，他对自己的王权是非常在意的，绝对不能够大权旁落。因为他自己其实在那个腥风血雨当中，他得到这个国家非常不容易啊，所以他也是经历了许多的背叛，所以他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那整个的在他的统治期间，很多次的对他的阴谋刺杀也好，或者是背叛也好，或者是叛乱也好，他基本上来讲一直在维护自己统治的这一个睡不安稳觉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当我们把这个背景，把这个人呢，他经历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经历很多次暗杀，那个都不成功。那所以当然你说想，这个人他基本上来讲，他对人也是没有什么信任的。他连他自己的亲弟弟也宰了，兄弟也宰了，他儿子也宰了，都把他们都干掉了。那就是他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奇怪，当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他为了自己的王权，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当有听说有一个婴孩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就要把他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对于西律来讲，这是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一个选择，这就是他要做的事儿。那么这一个人他已经整个被权力，被他的欲望，被这些罪恶完全的浸透和掌控了。其实你看到他跟旧约当中的这个扫罗想要杀大卫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来讲恶魔进到扫罗的心里面同样也是一样的，这些欲望对权力的掌控欲也进到了希律王的在他的心里面。那 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又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呢？就是这一句话问出来之后，不单只是西律他睡不安稳觉啊，说到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是因为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为什么不安？是因为又来又要有一次血雨腥风了。因为什么？因为西律在维护自己统治的时候，每一次他都是搞这个株连，基本上来讲，比如说他兄弟背叛他，比如说他弟弟他觉得他儿子准备要就是背叛他，他就把整个背叛他的这个人，可以说基本上有点像我们中国说诛九族，甚至诛十族，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些亲戚朋友什么全部杀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的人合成人都不安，不会因为说生下来一个做犹太王的或者给我们生了救主他们会很开心。当然他那个时候他们都还不知道是救主吧，他们只知道说又有一个王要来了，这个王也许可能复兴以色列国，也许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会不安，因为什么？坏了，又要来动荡了，又要血流成河了，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了。也所以这些其实你当我们把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历史背景弄清楚的时候，许多经文它的描述我们就一下子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耶路撒冷的人合成都不安，是其实太正常了。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不断有人说有人要做皇帝，要代替西律做皇帝了，来反叛他，一次血雨腥风，许多人人头落地，杀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又不断又有另外一人说有另外一个王要代替西律王要做皇帝了，好了，结果西律王又评判又杀的人头滚滚。因为很多当中可能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但是西律管他，你只要沾边的都得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再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很多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发生了。
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的平安，因你手边上我的意志，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手心发我的平安，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